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000 Hz 40.73 米。现在是7月14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当晚时间早上10点正。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并未对气候议题作出承诺，但是同法国总统麦克龙努力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小川普和川普的女婿富什纳为涉及俄罗斯的调查提供证词。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已经返回美国，但是海湾对峙并没有突破。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和律政司在去年的年底就立法会议员宣誓问题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撤销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的议员资格。高等法院星期五颁下判词，裁定这四名议员自从去年10月12日宣誓就职当日起丧失议员资格。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认为，香港当局今次做法是将议员政治表态的权利收回，也向市民宣战。
这个是赤裸裸的，是向市民、向社会、向民选议会宣战的一个结论。
详情请收听一会儿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过以下是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并没有承诺要改变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决定。这次是他星期四展开对法国第一日访问的时候出现的尴尬场面。川普总统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的结束的时候说，对于巴黎协定可能会发生什么事看情况，但是他们将会在未来的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有事发生了这样好好，但是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事也都不错。川普和法国总统在气候和贸易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看来这位美国总统的法国之行并不容易取得良好的成果。对于俄罗斯和川普竞选阵营之间的问题也都跨越太平大西洋，随着川普来到法国，但是这位美国总统还要应对法国对他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忧虑。马克龙虽然并没有从维护巴黎协定的立场上面后退，但同时又表示彼此存在的分歧绝对没有影响其他议题取得的进展。川普此行对马克龙来讲很重要，马克龙需要显示他是一位坚强的领导人。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国会议员希望川普的长子小川普参加听证，就他去年6月在纽约川普大厦会见一位俄罗斯律师，寻求能够伤害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选战这件事提供证词。除了川普的长子之外，他的女婿36岁的富什纳预计亦都将会参加闭门听证。富什纳现任川普总统的特别顾问，民主党议员同时要求剥夺富什纳享受的泄密资格。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说，在该委员会对美国情报界作出的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自指挥下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展开调查期间，并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够问的，但是川普总统表示。
But I do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have a dialogue, and if you don't have a dialogue, it's a lot of problems for our country and for their country.
川普说他认为对话是重要的，如果你不进行对话，美俄两国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他认为彼此需要对话。格拉斯尼领导的委员会只是参与对川普竞选团队以及俄罗斯关系调查的几个国会调查小组的协助。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涉案问题的刑事调查，他亦都负责调查川普总统解雇前任局长科米是否犯有妨碍司法之嫌。穆勒就是从科米手里面接过涉案调查的。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星期四离开卡塔尔，他这次旨在结束卡塔尔和四个阿拉伯国家外交对峙的斡旋努力，显然并没有取得多少的进展。泰勒森在返回华盛顿之前和卡塔尔的哈马德阿勒萨尼最后会晤，会面之后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 艾米尔的兄长对特勒森说，希望再见面的时候情况会比现时更好。特勒森和卡塔尔领导人会谈之前，星期三曾经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城市吉达会见来自沙特、埃及、巴林和阿联酋的外交官员。以沙特为首的这些国家六月初和卡塔尔断绝外交的关系，指责卡塔尔为该地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美国一位法官以基本常识为由，拓宽了符合标准的家属关系的范畴，比更多的人可以不受到川普总统对六个穆斯林国家旅行禁令的限制申请赴美签证。川普的旅行禁令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其他非直系亲属不能够来美国和家人团聚。美国政府说，对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实施的旅行限制很合理，符合美国移民法的一贯的原则。但是夏威夷檀香山的地区法院法官沃森星期四裁定，政府不得对美国居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姊妹的配偶、父母的兄弟姊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和堂表兄弟姊妹执行旅行的禁令。美国国务院要求所有国家提供签证申请人的各种数据，以便美国官员决定这些人是否构成恐怖威胁。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援引了一份据港一日之前发向美国所有驻外使领馆的外交电文，电文里面对申请来美者所在国家提供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已经在发放或者有发放电子护照的计划，并且定期向国际刑警组织汇报遗失或者失窃的护照等等。其他国家还必须按照要求向美国提供其他身份信息，包括背景的细节、生物识别信息、犯罪记录或者是任何可能因此怀疑旅行者涉嫌恐怖主义的理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再有四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法庭取消资格。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和律政司司长在去年的年底就立法会议员的宣誓问题向香港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撤销四名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的议员资格。高等法院星期五就颁下判词，裁定四名议员自从去年10月12日宣誓就职当日起丧失议员资格。超过20名民主派的议员就说，香港当局的做法是向市民宣战，亦改变了议会内民主派在地区直选的否决权。而这四名的立法会议员表明是会上诉的。现在我们接通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取消的最新情况。汤慧云，香港高等法院在星期五裁定这四名的议员资格取消，那判词主要理据是什么呢？
是咁，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欧庆祥星期五颁下判词，表示罗冠聪作出嘅开场白同埋结束词系唔符合立法会宣誓嘅时候严格形式同埋内容嘅规定。对于罗冠聪提及佢嘅宣誓方式系仿效过往某啲立法会议员嘅做法，亦都获得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接纳，因此佢唔应该被裁定拒绝或者是忽略宣誓，法庭对这个讲法是不接纳的。法官亦都表示，刘小丽明显 是故意以慢读的方式去宣誓，客观来讲他是拒绝或者是忽略立法会宣誓，因此他的誓言是不合法的。法官亦都表示，姚松炎因为两度故意在宣誓当中加入额外的字句，因此他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宣誓都是无效的。而法官亦都表示，梁国雄在宣誓的时候撑住黄伞和叫口号是超出那个场合的庄严和尊重，不符合庄重的规定，而口号作为宣誓的一部分也不符合严格的形式和内容规定的。法官裁定四名议员由去年十 月十二号宣誓就职当日起咧，就丧失议员嘅资格，唔可以再以立法会议员嘅身份行事，亦都要承担咧系政府一方嘅讼费噶。任敬阳
系嘅，咁啊，超过二十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召开咗记者会回应法庭今次嘅判决噶。咁佢哋嘅判决有啲咩睇法咧？
是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喺记者会上表示，去年十月立法会宣誓风波当中，四名议员嘅宣誓方式同埋言论，好清楚系一种政治表态。喺过去几届立法会宣誓当中，亦都有类似嘅做法。胡志伟认为，港府今次嘅做法系将议员政治表态嘅权利收翻，亦都系向市民宣战噶。听下胡志伟点样讲啊？
呢一个系赤裸裸嘅，系向市民、向社會、向民選議會宣戰的一個結論。所以在未來日子裏面，我們明白我們在議會當中面對的壓力只會更大。
胡志伟亦都表示，连同去年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梁仲恒和游慧晶，民主派在地区直选被取消了五个议席，由原本的民主派对建制派19-16席，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会变成14-16席，可能是会失去了地区直选的否决权，有机会是面对议事规则的改变，建制派可能会进一步收窄议会当中议员的发言权和空间。任敬阳
是被法庭裁定取消议员资格的梁国雄就说，判决改变了去年九月立法会地区直选的结果，究竟将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是咁，社民連嘅梁國雄喺記者會上面表示，至今已經有六名立法會議員因為宣誓問題被法庭取消議員資格，而且全部都是民主派議員。佢批評港府係利用中國人大釋法，濫用司法程序改寫去年九月立法會地區直選嘅結果，扼殺咗超過120,000選民對當選議員嘅托付，係任何民主文明嘅地區都不会发生的。梁国雄表示，今次再有四名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资格，相信日后更加难抵挡港府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议员监察政府亦都会更加困难的。听下梁国雄怎么说。
可以很简单地说，我们四个议员的离开无助于抵挡23条，因为23条是政府拎来的法例，他们有400%的機會通過，但是在抵擋的時候大家更加吃力，在監察政府找香港人笨、超支、政策混亂、利益輸送、官商鄉黑，我相信各位同事留在這裡的同事的擔子是更加重。
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对于今次被法庭裁定取消他的议员资格，他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罗冠聪表示，港府是利用法庭透过中国人大释法，将政治决定强加在香港现时的法治上面，从而达到政治目的。他认为今次港府的政治目的是破坏立法会，希望当选的门槛不止于选举，而是放在每个人的头顶上面，将立法会变成要屈身才可以进入的地方。听下罗冠聪怎样讲。
但这个是真的香港人想要的立法会吗？一个会筛选你的政见，会打压，不论你是有多少人选你出来，都是会毫不留情用极权的手段打压你的立法会。这个立法会我们要去未来怎样继续参与呢？我想这个是留在今次很多对于结果非常失望的朋友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问号。
是咁啊！被取消议员资格嘅刘小丽对今次法庭嘅裁决又有啲咩回应呢？
是咁，刘小丽表示，今日嘅裁决系反映无论系前任或者系现任特首梁振英同埋林郑月娥，亦或系北京，都系要建立一手硬一手软嘅威权政府嘅模式。佢认为今日褫夺议员资格系港府铺排落实一地两检同埋23条立法噶。听下刘小丽点样讲啊？
佢哋透过释法而立法嘅呢个手段，亦都系清晰可见。香港人呢，其實是我們整個城市 都是面对非常之严峻的处境，我们不要轻视今日这件事对香港人的意义。
是的，汤慧云，唯一一名功能组别的议员被法庭取消资格的姚松炎，他对今次法庭的裁决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去年九月立法会选举成为首位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功能组别民主派当选人的姚松炎表示，他在任内是用专业的分析揭破了政府隐瞒市民、隐瞒失实这种新的议政方法，已经令到政府是怕了民主派议员。他认为在立法会开，他认为是在立法会开启了新的一页的。他表示早在选举的时候，林郑月娥已经和他的界别选民表示他是极度难以合作，是希望改变选民的意向的，选民的意向。他认为以后民主运动是需要更加多的市民的努力去支持的。林敬阳，
是这样，四名被取消资格的立法会议员，他们会不会提出上诉，以及一些什么的后续行动呢？
是咁，四名立法會議員喺記者會上表明咧係會上訴噶。不過對於後續嘅行動咧，佢呼籲咧傳媒咧係俾多啲空間佢哋咧去考慮噶。而星期五晚咧，亦都有支持者咧喺政府總部嘅公民廣場外面咧舉行集會聲援佢哋。而梁國雄就表示，佢哋四個人會好似以前一樣，用各種嘅方法會繼續履行政綱同埋選民嘅期許，為香港人發聲。梁国雄又预告，现时咧补选嘅人选咧系未确定噶，但系佢哋四个人咧已经有准备喺补选嘅时候咧为香港人发声噶。任敬阳，
系咁嘅，本身系执业大律师嘅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对今次法庭嘅裁决，佢有啲咩睇法咧？
是咁，楊岳橋表示，今次法庭嘅裁決喺法理上咧係值得商榷噶，而政府控告議員喺法理上咧亦都係唔應該發生。佢認為上屆政府與民為敵，行政立法關係已經到咗無可挽回嘅地步。今次嘅裁決更加係間接咁樣否決咗超過120,000選民嘅選擇噶。楊岳橋表示，如果林鄭月娥想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請佢考慮，如果有人上訴，港府應該考慮是不是仍然履行行使抗辯的權力。楊岳橋還說，今次中國人大釋法是粗疏和違反法理，違背一國兩制精神，法庭建基在人大釋法作出今次的判決，必然是與基本法相違背的。聽下楊岳橋怎樣說。
今次這個釋法本身就是客觀上的一個修改法例，僭建法律，所以正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哋系完全不能够认同、不能够接受，亦都因为咁样，我认为佢系从根本咁样呢、这个释法系违反咗法治。
咁，汤慧云，立法会嘅主席梁君彦对法庭嘅裁决，佢有啲咩意见咧？咁以及立法会嘅秘书处会有啲乜嘢嘅跟进行动咧？
系咁，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現階段咧係會發信俾被取消資格嘅四名議員，要求佢哋咧喺2個星期之內咧就收拾辦公室裡面嘅物品，其餘嘅事項包括係唔係追討佢哋嘅議員薪津等嘅問題咧，就要等開咗呢個行管會討論之後咧先至決定點樣處理噶。梁君彦又表示，喺立法會議事規則係列明，立法會議員如果喪失議員資格就唔能夠參加任何会议，但是立法会条例都列明所有已经作出的决定将不会受影响。他又说未收到任何议员提出希望修改议事规则的通知。任敬阳，
是的，特首林郑月娥就对今次的判决，他有没有发出什么声明回应呢？
是咁，林鄭月娥星期五下晝咧係接受路透社訪問，被問到四名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嘅判決，佢回應表示，唔認為特首或者任何港府官員應該因為想釋出善意而對法治咧係作出妥協㗎。佢又話，相信司法程序咧係會繼續，補選嘅事宜咧又要等司法程序完結之後咧先至會處理㗎。任敬陽，
係咁啊，今次咧係第二宗有關 关在去年年底举行的立法会的选誓风波的司法复核裁决，合共取消了六名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他们全部都是民主派的议员来的。在去年的年底被取消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对今次的判决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梁仲恒同埋游慧晶今日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表示，香港人嘅选择权咧唔应该系被冇人民授权嘅政府咧系去剥夺噶，无论市民咧系唔系认同呢四名议员嘅理念同埋行为。而梁仲恒咧都表示咧，希望佢哋嘅上诉咧可以帮到咧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同埋姚松炎噶。而梁仲恒同埋游慧晶咧已经咧系上诉到咧呢个终审法院，佢哋咧个上诉许可申请咧就系、是、会喺咧8月25号咧就系、是、会有结果噶啦。而梁仲恒亦都系强调咧，佢哋仲未咧同啱啱被褫夺议员资格嘅四位议员联，所以就未有進一步的計劃和行動。梁仲恒又說，強權有一刻可能會壓倒真理，但是強權永遠不能夠代替真理。他形容現在是一個艱難的時刻，希望四位被褫奪議員資格的人士能夠撐下去。任敬陽，
好，謝謝。剛剛聽過的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在香港為我們連線報導，在星期五再有四名香港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被法庭取消资格的消息。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一看世界各国政要悼念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2017年7月13号逝世之后，世界各地的政要，从美国国务卿到台湾总统到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纷纷发表声明悼念刘晓波。大多数的声明仲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软禁当中的刘晓波的太太刘夏，并且准许刘夏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的声明说，刘晓波是因为推动和平民主改革而在中国长期服刑期间去世的。刘先生将他的一生贡献于改善他的国家与全人类以及对公正与自由的追求。迪勒森的声明中说，在他为中国的自由、平等和宪政而斗争的过程中，刘晓波彰显了诺贝尔所表彰的人民精神，他至死不渝的完全印证了诺贝尔委员会做出的选择。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声明说，刘晓波作为一位勇敢的维权人士，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事业。布兰斯塔德说，他对他的夫人刘夏、家人以及朋友及中国人民表示诚挚的慰言。布兰斯塔德说，刘晓波的去世使到中国失去了一位有高度原则的典范。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亦都分别发表声明哀悼刘晓波的逝去。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发表声明说，刘晓波的狱中之死代表了北京当局对刘晓波博士为之奋斗终身的基本人权的极度践踏，这个是共产党中国摧残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最新一例。麦凯恩还进一步批评中国霸凌邻国，他说，在残暴对待自己的公民的同时，中国还继续欺霸邻国，通过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并支持北韩政权，中国给亚太地区带来不稳定。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的声明称，刘晓波是我们时代伟大的道德声音。声明说，今日全世界都在哀悼刘晓波，他是我们时代伟大的道德声音，他在中国吹响的人权和民主的号角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希望，他的勇气成为全世界热爱自由的公众的痛苦象征。佩洛西还说，刘晓波的死亡是一个悲剧，是北京对公正和人类尊严基本理念的公然冒犯。声明要求美国为中国的人权大声疾呼。声明说，因为这个惨痛的损失，世界更加暗淡，但是我们必须继承刘晓波的位置，美国必须履行自己的道义责任，为中国许许多多为争取更自由和更有希望的未来而被当局投入监狱的记者、人权律师、民主活动人士、捍卫宗教自由的人士大声疾呼。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而对中国的人权闭口不谈，我们就失去了在世界其他地方谈论人权的道德上的权威。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话：刘晓波2009年不公平嘅被关押，最终变成死刑，责任应该由中国政府全部承担。佢嘅死亡系佢哋洗不掉嘅污点。呢个系自卡尔·冯·欧兹茨基喺纳粹集中营里边死去以嚟，第一位被政府关押死去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密斯仲话：我哋欠佢一个感激。因为他展示了民主、合法程序、自由和法治在中国并不是完全陌生的理念，而这些将会是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的中国和全球的一部分。台湾总统蔡英文称刘晓波是中国一位不懈的人权斗士。刘晓波曾经在自己的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讲过：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亦都冇办法阻拦心向自由嘅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嘅法治国家。蔡英文话：呢个系刘晓波嘅中国梦。我哋期待中国大陆当局展现自信，推行政治改革，使中国大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嘅天赋权利，并为两岸关系打断新嘅契机。中国梦唔应该系耀武扬威。中国梦应该将刘晓波先生的梦想亦都一起思考入去，落实民主，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由与尊严，这个才是值得骄傲的真正大国。蔡英文还说，如果中国梦是民主，台湾会在中国大陆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德·侯塞恩称刘晓波的去世使中国和世界的人权运动失去了一位坚定的引导者。声明中说，刘晓波的行为界定了公民勇气和人类尊严，他是一位希望自己国家有一个更好未来并为之斗争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历尽苦难而终生不悔的宣传和平政治理念的男子汉。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刘晓波都将继续是所有人权捍卫者的灵感和榜样。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亦都就刘晓波逝世发表声明，对刘晓波的死亡表示遗憾和悲动，并称刘晓波的逝世中国政府负有主要责任。声明说，刘晓波因其推动实现在国际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被确保的基本人权所付出的努力，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刘晓波一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还说，刘晓波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行为，为增进不同民族间的友爱做出了贡献。委员会的声明指出，刘晓波被中国政府以试图破坏政治秩序为理由判处11年徒刑，但是我们认为刘晓波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他不单止是行使了其公民权利，中国对刘晓波的审判和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未能够出席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当时颁奖委员会以一张空凳替代了刘晓波，声明说，我们现在不得不与事实达成妥协，为刘晓波准备的那一张凳将会永远空住。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英文版则针对刘晓波的去世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说，刘晓波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但是他在西方的支持下试图对抗中国社会的主流，从而决定了他悲剧的人生。即使他生活得更久一点，他亦都永远不会达到抗拒历史潮流的政治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负，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咁又接触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四名泛民主派议员丧失议席。香港人悼念刘晓波，刘晓波嘅家属希望可以冰冻遗体，但系当局话要急需火化。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高等法院在7月14日就前特首梁振英和律政司对四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提出的宣誓司法复核案进行判决，裁定社民连的梁国雄、香港众志的罗冠聪、独立的刘小丽以及功能界别的姚松炎丧失议席。消息犹如在香港政坛投低了重磅的炸弹，影响巨大。高院法官欧庆祥下午三点裁定政府胜诉，四位议员宣誓无效，丧失资格，议席由去年10月12号宣誓当日起生效，四人并且要为特首以及律政司支付讼费。法庭同时颁下禁制令，禁止四人自称立法会议员同履行议员的职务。在法庭裁决公布之后，财委会主席宣布暂停会议30分钟处理法院的判决。随后立法会秘书处向四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下达驱逐令，要求下午3点43分之前无论如何都要离开，而泛民议员表示四名议员不会离开财委会的会场，泛民会保护他们，并且在场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从星期五一大早开始，很多港人亲临香港支联会在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外设立的悼念祭坛，凭吊7月13晚病逝的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从7月10号晚起在中联办外坚持接力静坐，要求中国当局放行刘晓波出国治疗的香港支联会星期四晚在中联办大门外举办刘晓波的追思会。一位外国调研者说，
Well, sadly it may be stronger in his death because now he will be remembered, people will talk about him.
一位调研者说，虽然刘晓波已经死了，但他永远都会被人铭记，而大家都将会一直悼念他。自从刘晓波被确诊末期肝癌的消息传出之后，港人一直高度关注事件，多个团体曾经举行游行要求给刘晓波出国就医。举办一系列悼念活动的支联会表示，有很多的市民参与他们的悼念活动，即使到了星期五的早上，依然有不少的市民亲自自发前来悼念。据此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等7月14号最新消息，刘晓波星期四晚因肝癌病逝之后，刘晓波家属希望将遗体冰冻，等待未见刘晓波最后一面的亲属瞻仰遗体，但当局希望尽快火化。同时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等在沈阳的亲属被公安限制自由，而且不能够同外界通讯。消息仲表示，至星期五中午并没有任何有关刘晓波遗体的消息传出，而刘晓波沈阳之外的亲属亦都被公安严密监视。此外，信息中心又透露最新获得的消息，说刘晓波在2015年下半年开始有肝硬化，但当局不给他保外就医。一些港台媒体已经转发信息中心的这个消息，但到目前为止外界还没有办法独立核实这个消息。出于安全的考虑，埃及科普特正教会暂停了7月份教会的一切室外活动，这样就意味着所有与教会有关的旅行和会议都被取消，夏令营以及出游亦都提前结束。教会的官员并没有讲明暂停活动是谁人建议的，亦都没有讲明任何具体的威胁。伊斯兰国组织声称5月份在埃及中部杀死了至少28个前往一个修道院的人，并且威胁说要继续对埃及的基督徒发动袭击。加州州长布朗同前纽约市市长 布隆伯格星期三携手倡议美国承诺将会根据巴黎气候协议忠于中国地城市州府同企业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作的努力。布朗在声明之中说，今日他们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各州城市和企业正是推动美国根据巴黎气候协议所作的承诺，就是无论华盛顿是否参与，他们都会继续做。名为美国承诺的倡议将会通过洛基山研究所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协助，量化企业、大学、地方和州政府在排减方面的成效，便于追踪和分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体育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外界对中国移语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消息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在星期四晚因为末期肝癌病逝，享年61岁。在海外的民权活动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纷纷对失去刘晓波感到悲痛，同时亦对中共政权感到愤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晓波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不被准许出席颁奖典礼。在奥斯陆的各个典礼上，一张空的椅代表了他的缺席。现在这张空的椅将永远留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为刘晓波准备的那一张椅将永远空住。从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到他去世只不过两个月时间，中国沈阳司法局星期四晚发布的通告证实了刘晓波的逝世。这一则存活的时间仅仅几小时的通告，在开头仍然强调刘晓波的罪犯身份，然后表示刘晓波在狱中罹患肝癌之后被允许保外就医，医院邀请国内外专家为他救治，但是刘晓波的病情仍然恶化，最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位中国政府眼中的罪犯，在民主活动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心中是民主巨人。多个国际人权组织亦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对刘晓波的去世表示悼念。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谢替在声明中说，今日我们悲痛地失去一位人权巨人。他在声明之中说，几十年来虽然受到迫害、压制和监禁，刘晓波一直都为推进中国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不懈战斗。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德森说，这个显示习近平主席会做任何事来使那些只是想要生活在和平、公正和民主社会的人噤声。刘晓波没有武器，他只有一支笔，但是这些都不为一个强势政权所用，这个应当引起全世界人民极大的警觉。流亡美国的活动人士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在中文媒体群中说，耻辱首先是习近平和中国政府，怎样的政权才能够做到不让他有最后一分钟自由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这个是个道德上完全破产的政权。晓波是胜者，他义无反顾地承担中国的道义责任和历史政治责任，他亦承担了中国人的苦难，因而成圣。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说，刘晓波将与其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样，永远被世人铭记。他说刘晓波将永远是代表所有为自由、民主和建立更好的世界而奋斗的人士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人权基金会的主席索尔·哈尔·沃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刘晓波是一位英雄，而中国的专制暴政使他变成一名烈士。他说中国政府不惜一切力量来扼杀刘晓波的精神，这个只能说明他的想法和信念有着巨大的力量。在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权活动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都纷纷表示关注，他们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但是中国政府未予批准，表示刘晓波病情严重，不宜转到海外医院。中国话邀请外国专家前去会诊。一些海外活动人士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残忍至极，无异于杀人。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基金会创办人魏京生说，他们不用用枪去杀人，他们利用大自然、利用疾病等来杀人，是他们长期以来的策略。这样他们既能够避免强烈的谴责，又可以达到消灭异议人士的目的，这个是非常残忍的做法。有病被你拖住，直到将你拖死为止。中国知名异议作家刘晓波转作者余杰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等同于在全世界面前表演杀人，但是全世界没办法。他认为事件的严重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慕尼克会议相似，中共吞噬的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生命，亦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预示着未来整个文明都受到威胁。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卡尔·格什曼说，他拥有的道德权威，他的迫害只能够妒忌。中国政府拒绝给刘晓波前往国外治疗，暴露这个政府对最基本的人道原则的残忍无视。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早逝负有重要责任。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和人权组织亦要求问责中共政权。公民力量在一份英文声明之中说，我们认为中共政权对刘晓波的去世负有责任，因为他没有及早诊断病情，亦不允许刘晓波获得适当的治疗，不让他实现寻求海外就医的愿望。我们誓言要对中国政权和那些虐待刘晓波的人问责。中国人权捍卫者亦发出了一样的呼吁，这个组织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我们要求对任何忽视刘晓波在锦州监狱期间健康状况，以及因刘晓波发表自由言论而屡次将他肆意监禁的中国官员进行刑事问责。国际人权组织和民主活动人士都呼吁中国政府还刘晓波的妻子留下自由。在刘晓波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之后，留下亦被软禁，至今已经长达7年，导致他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立刻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的妻子留下，充分保障他的自由，包括允许他依照自己的意愿出国。国际特赦组织说，我们与刘晓波的妻子留下和他的家人站在一起，他们因刘晓波的离去而承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必须尽全力结束留下遭遇的非法软禁和监视，保证留下不再受到当局的迫害。余杰认为，跟着下来应当联合国际社会的力量，给留下获得自由，实现刘晓波生前的愿望。而同时，余杰亦为中国民众的麻木感到失望。他说，中共政权已经臭名昭著，多一个罪名他们不在乎，但是令人悲哀的是，很多中国民众根本就不知道刘晓波是谁。很多中产阶级既得利益者，他们有能力可以翻墙去看资讯，去了解六四等历史真相，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亦没有动力去这样做。他说，不能够指望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自己不够自己是没有希望的。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即使中国政府极力控制，包括新浪禁止发立足图标，但是仍然有关心刘晓波的人以各种方式进行哀悼。有些在微信朋友圈贴上一张全黑的图，上面写着1955至2017，有些则发了诺贝尔颁奖礼的空椅的照片，并附上 RIP。仲有的则是发圣经中关于耶稣受难的诗句，有心之人都能够体会到这些图片与文字所代表的含义。国际特赦组织的艾米利·沃尔什说，刘晓波的遗产在中国和全球千千万万的活动人士之中延续，他们受到刘晓波的启发，在面对残暴压迫时仍然无畏地为人权和基本权利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死讯传到台湾之后，各大媒体都进行了及时报道。六四学运领袖吴以开希说，中国政府杀死了中国最有良知的英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说，刘晓波的精神和思想将会继续流传下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契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发布新闻稿指出，对于刘晓波过世表达哀悼，并郑重呼吁北京当局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自由时报指出，刘晓波遭到中国迫害禁锢到最后一刻，中央社认为刘晓波的死揭开了中国梦的丑恶面。旅居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吴以开希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杀死了中国最有良知、最能够给中国带来希望与未来的英雄。他说，
而中国政府完全是谋杀，任何别的名词来掩盖这是个谋杀的本质都是不能容忍也不能接受的。
吴以开希说，而中国政府完全用第二啲嘅名词来掩盖谋杀本质，不能够容忍和接受。而中国杀死刘晓波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用二十几年的时间慢慢残酷的杀死。吴以开希还说，所有看着这件事情能够有所作为而未能有所作为的都是帮凶，他愤恨难消，却依然鄙视中共，亦都依然不怕这个政权。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对美国之音说，刘晓波的死讯令人感到愤怒，因为肝癌不是突发病症，过去两年刘晓波的肝指数一定超标，却未有获得适当的治疗，中共甚至隐瞒病情，这种做法非常的邪恶可恶。杨宪宏还说，就算肝癌末期亦都可以救治，中国政府就是不让刘晓波出国，切断任何可能好转的机会。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把一个这么重要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折磨到死，而且见死不救。
杨宪宏说，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将这个这么重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折磨致死，而且见死不救，可以救，第二些人要救亦都不给救，邪恶到这样的本质，这个国家根本就应该灭亡，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杨宪宏指出，刘晓波虽然走了，却留下了相当多的著作，他的精神和思想会继续流传下去。
让中国大陆新一代的年轻人认识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这样伟大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帮刘晓波做的。
杨宪宏说，让中国大陆新一代的年轻人认识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位这么伟大的人，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帮刘晓波做的。杨宪宏还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目前的状况不是太好，亦都需要医治，各国应该抢救刘霞，这个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杨宪宏还强调，台湾应该赶快通过难民法保护推动中国民主的人士，并通过中国人权问责法将那些加害者公诸于世。台湾中央社亦都报道了其他的中国异议人士，包括高瑜、蒲志强、高志成、许志永、伊力哈木等人的处境亦都令人关切。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呼吁，中国大陆尽速给刘晓波及刘家的人恢复自由，并且给刘晓波依自己的意愿选择治疗方式和地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台湾政治人物纷纷透过脸书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表达哀悼。台湾立委就说，中国对待刘晓波的方式将会令到台湾民众更加审慎看待两岸关系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另一则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晚间透过脸书表示，对刘晓波的病逝感到无比哀痛，并期待中国大陆推行政治改革，俾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并为两岸关系打开新的契机。蔡英文仲话，如果中国梦是民主，台湾会在中国大陆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助。他相信这个是刘晓波在天之灵所乐见。不过中国国台办星期五则发布新闻稿指出，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只有大陆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而民进党当局应该关注和反思的是他执政给台湾社会带来的乱象和对两岸关系造成的伤害。这份新闻稿还说，这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以及他的领导人进一步撕去他维持现状的欺骗面纱，一再肆意攻击大陆，升高两岸对抗，企图将两岸关系拉回紧张动荡的旧路，这种行径非常危险。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民众看到中国当局如此对待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定会更审慎看待两岸关系的发展。他说，
刘晓波带给大家的震撼，尤其是他最后在这个最后这段时间，中共给他处遇，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看。
苏巧慧话：刘晓波带给大家的震撼是最后这段时间中共给他的待遇。他想大部分的人都深知，亦会自己咀嚼中国当局是如何对待不同声音的民众。苏巧慧仲话：眼前最近的例子就是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目前仍然被中国关押，不知下落何处。至于其他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就更加不难想象。苏巧慧仲指出，很多中国民众不清楚刘晓波的事，不令人意外，因为只要对中共政权有妨碍的消息都会被封锁。不过他始终相信，人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才会有判断的方向，这个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和人权就是这样的价值。一向被视为对中国友好的前总统马英九亦透过脸书表示，刘晓波因肝癌去世，举世哀悼。大陆今日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军事与经济大国，全球洞见观瞻，大陆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在自由人权方面应该要有成比例的提升，以配合大国的身份地位。马英九仲说，一旦大陆能够尊重异议人士，两岸心理距离可以立即拉近，两岸合作的空间自然无限扩大，这个就是台湾人民期待的两岸关系。他们怀念刘晓波，亦可以从两岸关系的面向来思考。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时，发表两岸一家亲以及两岸是命运共同体等言论，在台湾引发争议。柯文哲星期四晚间亦在脸书上哀悼刘晓波病逝。他说，奥斯陆市政厅上的那一张空的椅再亦等不到刘晓波。柯文哲还提到，刘晓波在被判刑的答辩文内边这样写，我没有敌人，亦没有仇恨，任何力量亦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柯文哲说，这段文字令人动容，正如刘晓波所言，相信他为自由、民主、人权奔走的坚毅精神已经深深刻划在每一个世人心中，终将开花结果。柯文哲星期五接受媒体询问指出，连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出面叫话，中国还是要注意在医疗和人权方面会令人觉得落后。他说，
他们要去思考说，为什么台湾人民越跑越远的？就是他们真的自己要去思考。
柯文哲话，他们自己要去思考，对台湾咁好，让利台湾就越跑越远，他们自己要去检讨。有网民留言俾柯文哲，咁样嘅政权，你仲想同佢两岸一家亲？仲有网民话，我唔系想两岸一家亲，而系唔敢两岸一家亲，因为写文章就会被关到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宪法是一国之法，其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政府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三个政府分支分别是立法、行政和司法，其中司法部门解释各层级的法律，解决有关法律含义和适用方面的司法争议。三个政府分支之间的分权的意义在于确保其中一个分支拥有的权力不会凌驾于其他两个分支之上，每一个分支的权力和其他分支互相分离和独特，互不侵犯。不过其中一个分支的权力要以得到另外两个分支的接受或者是拒绝为条件，这个就是受到监督的权力平衡。因此国会编纂颁布法律，预算、税收和授权举债都是国会做决定。国会是唯一有权对外宣战的机构，国会可以通过表决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所需要的赞成票至少是 60%。 国会中众议院和参议院起草法案或者潜在的法律，参议院批准条约，对总统任命的联邦官员进行确认。国会众议院决定联邦法官以及最高法院之外的联邦法院的设置，同时有权启动对总统在内的联邦官员的弹劾程序。一旦立法提案得到国会两院的通过，就会送达总统审核，总统有权签署使法案成为法律，亦都有权否决。此外，总统担任三军统帅，有权缔结条约、任命联邦职位，并确保联邦法律在全国实施。政府司法分支包括最高法院和所有的下级联邦法院，他负责规定法律的含义，如何将法律应用于实际情况，还负责裁定某项法律是否违背宪法。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写道，所有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如若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面，那个就是暴政。麦迪逊说，缺陷一定由政府内部的结构造成，因此政府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他们互相的关系，可能成为互相牵制不如越权力的手段。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五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六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